赞普与天梯的传说。吐蕃第一个王朝共有七位赞普，他们都是在天上登王位者，也都是巫师和长生不老者。一旦当他们的长子可以御马时，他们就返回天上去了，而且也不在人间留下任何踪迹。这就是最早的神话传说。从藏族的神话传说看，吐蕃的首批赞普都是从天上下凡到人间的神子。他们下凡时，有时是通过攀天光绳，有时又是通过木神之梯来进行的。还有的神话说这一梯子是烟柱、光柱，或者是高耸入云的圣山。当他们下凡成为赞普以后，那根天绳再也不会离开这些赞普，并一直停留在他们的头上。天绳成为连接天、地、人的媒介，在他们生命的末日，身躯就化为一道光，融化在木神之绳中，回到了天上。施泰安甚至认为，西藏古代最早的七位赞普完全是一些前往人世间的神仙，他们白天留在凡间，而在夜间却重新登天。等到死亡时，他们会最终登上天界。这种登天要通过攀天光绳来实现，这根光绳的名称与天际在那居住的母系家庭相同，被称为木神之绳。它实际上是一种彩虹，从人的头上一直通向天，死人的身体也会融合在其中。所以这一时代的特点是在人世间绝对没有坟墓。在西藏人的神话观念里，木神之梯和木神之绳实际上是指同一个东西，但有关他们的神话传说却众说不一。相传冈底斯山就是一架上下天界的木神之梯，或者说木神之绳，它连接着天际和大地。最初这根天绳是由天空的光线和大海的雾气相结合而产生的白色凝结物，它被风拉长纺织成线，又缠绕在一棵树上，这些线就是天绳。藏族史诗《格萨尔》中有一段神话说，柱谷军队被格萨尔的军队追杀得无路可逃，这时天上的魔王给他们降下了一根天绳，这是一根黑色的红带，从天上一直垂到山顶的宫殿上。在柱谷将士都爬梯进入天界后，梵天砍断了这根天绳。西藏的民间宗教在解释木神之梯的神话时，是与家宅和天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神山是世界的中央支柱、天柱，那么它在形式上同西藏帐篷内部的构造是很相似的。在帐篷的中央有一个灶台，旁边有时还有一根柱子。灶膛升起的烟柱正好从屋顶中心的洞口直冲云霄。同样，帐篷里的光线也是从这个洞口进来的。另外，藏族人家的土木房屋中，上下楼都是通过一根独木树干做成的梯子来攀登的，它也许就是想象中天梯的本来样子。西藏的民间宗教把天分为九层，并且认为要进入这九层天际必须通过天门，这个天门就是屋内通烟和通光的洞口，而攀天的工具就是屋内的那根光柱。所以人们又认为木神之梯是一根具有彩灯般色彩的光柱。由于木神之梯神话的存在，它又进一步派生出了木神和恰神的神话。相传木神居住在天的一层，而另一位叫恰神的神灵则住在天的另一层。木神和恰神是亲戚，据说恰族人的使者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木族人的驻地， 请他们派一位首领去统治他们那尚处在群龙无首的民族。人们也相信后来的后藏昆氏家族就是木神的后裔。天是占卜的故乡，他们死后一定要返回自己的故乡。可是有一天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那根犹如彩虹般的攀天光绳，或者说木神之梯，出于一时的疏忽被砍断了。这个人就是吐蕃第七代王只贡赞普。相传只贡赞普与臣属罗昂达兹发生了一场战争，一阵大风吹起了漫天的尘土，在混乱中藏王挥剑乱舞，赞普用来登天的木神之梯和木神之绳都被藏王本人给砍断了。这时他的两位保护神也离开了他，据说他们很讨厌猴子和猫。在尘土飞扬的人群中，只看得见藏王前额上的那面银镜。于是罗昂达兹先向镜子射了一箭，然后扭住藏王的脖子杀死了他。因为木神之梯和木神之绳被赞普本人砍断，所以他自己的尸体只能停留在地上。罗昂达兹把他扔进一只铜箱里，从达莱桑卡抛入娘屈河中。赞普的两个儿子被驱逐到了达布和工部，主要的大臣也被杀掉，次要的也被撵走。他命令王后去牧羊，又娶了公主为妻。随后他统治了吐蕃13年。若干年后，只贡赞普的一父子察杰不如长大成人，前藏的人推举他做了一位小邦之王，人们称他为赤曼松。后来他带领一支人马去了后藏，后藏人见到这支部队后高喊，我们的领主回来了。他们和赤曼松的人马一道拆毁了罗昂达兹的城堡，杀死了这位吐蕃首领。赤曼松虽然掌握了大权，可是随后的好几年，吐蕃的各种疾病危害着人畜，庄稼不是被冰雹损坏，就是遭受霜冻，各种灾害接连不断。有些占卜者说，这是因为藏王只贡赞普的尸体被抛进了娘屈河的缘故，所以必须找到他的尸体。人们开始沿着雅鲁藏布江寻找，可是啥也没有发现。后来娘堆达才的一位神秘巫师占卜说，藏王的尸体在工部被一位女水怪给留住了，要取回他就得给水怪祭献贡品讨他的欢心，他才肯把尸体交出来。于是人们供奉了许多的食品，果然从江中浮起了一具尸体。人们就在雅龙的藏木藏琼修建了一座墓，这就是西藏第一位藏王的墓。据说这就是西藏第一座墓地的来历。的确，从只贡赞普开始，以后的赞普死后，他们的灵魂因为回不到天上去了，所以只能在地上修建亡灵，而这些亡灵在今天的山南泽荡都还能见得到。